日本所谓的在宅，我们觉得一直讲到宅就是在你家叫做宅或是在家，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扩充到就是说为了要克服一些问题，可能这个宅、哦、就是必须，可能就很多人原来或许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他们也因为老了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哦、那就让他就是这一群人只是除了没有亲缘关系之外，他们也是像是家人一样，这样的宅的意义的扩充，慢慢打破那个观念，就是宅不见得是你的家就是宅，家就慢慢也习惯说年老了可能就有点像是附近的邻居这样子共同生活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完成
超人医师加油站，
大家一起来说赞，
加油加油，我大西柴油小姐阿南米娜米，
大家好，我是共生学人的委员资颖老师，
我是南回的基金会的董事谢文祥，
我的是南回小公主的事，
嗨，马来 OK。怎么一开场大家就 一片日语啊，乱七八糟，霓虹国哪里。今天我们在来到加油站现场呢，是我们的南回永续共生学员的两位，一个是计划主持人我的谢文祥董事，一位是我们的资颖委员。那在去年的时候呢，资颖委员跟我们分享过好几次他自己在日本进修了这个日本的长照机构的一些服务。在去年的下第三第四季的时候，我们因为第二届的董事林一莹董事，那他本身也是在台中局创办了这个伯拉罕的共生照护机构，然后所以我们就在台中相见欢，因为我们有一位日本的石井先生，好，他在日本算是我们这个长照的一个改革者，他来到了台湾来跟我们的丽颖董事这个伯拉罕机构交流。农历年前啊，那个我们很辛苦请到我们的谢董事还有我们的丽颖委员啊，代表我们去参加了日本，这因为交流嘛，我们就去了日本，然后去参访了他们，包括了石井先生这些厉害的长照机构。知音先生可以吗？也可是叫先生吗？
先生可以，
女生也是叫先生吗？
可以可以可以。好，
知音先生，请问一下你们这次去日本呢、啊？因为我们是二月初的时候去的嘛。哦哦哦哦，好，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日本旅行的这个旅程行程是怎么样一个规划？
哦，我们这次的旅程是一个六天五夜的旅程啊。哦，那这个旅程其实非常的匆忙，等于是一天要拜访两个机构。
哦，
对，那回到饭店通常都是八点以后的事情了，而且我们隔天一早八点要 morning meeting， 也就是台湾时间的七点，我们就会讨论一下前一天看到的想法，所以是一个蛮扎实的一个行程。
所以一点都不旅游是吗？
对。
哦、对不起，
我这一次第一次去日本没有买到任何一个免税商品。
啊，那你刚
这次主要参访五个大型的机构、其中两个机构有得到大奖，那我们可以讲一下他们背后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大奖的一个原因、我们第一个参访的就是石井英寿的五十二间原策这一个机构，
五十二间原策，
对、那他因为地形的关系，因为他后面是一个悬崖，所以依照他们的建筑法规，他只能盖一个很狭长型的长方形的一个结构。
它是位于哪里？
它在东京的千叶，
哦，千叶
就是成田机场的附近。
哦、OK OK， 你说它这个房子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形？
是一个悬崖的地形。
哦，悬崖的地形 ，OK。
所以它不能盖得太大，还有遮蔽率的关系。
嗯，
它是一个很狭长型的结构，
嗯、
但是它做了简单的区划。
嗯，
那为什么会盖这个？要从它一开始担任这个工作，他是在自己家里开一个宅老所。
宅老所，
对，就是让长辈可以居住的地方，
是养老院的意思，养护中心的意思。哦哦哦，
对，那它主要收容的是对于精神障碍的一个患者啊，或者是高龄的长辈啊，或者是独居无依可处无处可去的一个长者。
嗯，所以听起来
收容的一个地方、
听起来就是比较是弱势的。
对、对。那他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他们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家的感觉，所以他就是跟银行借贷一块地，然后盖了这一栋建筑，对，那他是作为日文叫做通所介护，也就是我们台湾所称的日照中心、就是让长辈白天可以去待着的地方、那个地方环境非常的不错，它在设计上的时候也有小小的溪流经过、然后有一个池塘，所以有一个像生态的一个地方。
有做生态景观的规划、哦、然后让这些人觉得他好像就是在他们家附近，
不是觉得我来到了一个
机构里面，
对，然后被认知我是一个长者的这种感觉、嗯、比较是一个以人为主的一个舒适的生、嗯、环境。
对，那我们进到那个机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机构没有围墙，就是走进了一个社区的感觉、
oh, okay.
好像走进了一个家里附近的公园的一个感觉、哦 oh, 它其实就是要创造一个地方让大家都可以来的地方、
嗯、
就是除了这一些需要使用这些服务的长辈之外，那同时对于这个员工的家庭家人、嗯、小孩也都可以一起带来上班的地方，还有就是当地居民跟孩子可以玩乐的地方，希望透过这样综合的设施可以促进长辈跟幼童之间的互动、嗯、然后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可以延缓跟预防老年失智的发生。
嗯 嗯, 嗯、
哦、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们在 这时候他告诉我们学到的一个地方、嗯、那同时他透过这个建筑的设计也提供那些长辈跟孩子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慈颖先生他本身刚刚慈颖有提到、嗯、他本身其实就是在经营，在就是他也希望他本身就是在经营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哦、那、嗯、所以他们类似基本上来讲跟我们可能因应社会的需求成立长照中心长照机构其实是一样的，
是，
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其实包括他还有几位我们所接触的人、
嗯
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本身都是照护员，他们本身甚至我们在的那几天他还要赶回去值夜班，其实他们很多人甚至从那种大型的机构，也就是企业在经营的大型的养所谓刚刚讲的那个宅老所或是养护所的这样的机构，他们很多人是从那边出来，他们觉得那个部分就是把、嗯、就是把等简单讲、就是把人放到一个地方、嗯、然后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子，但是就失去了很多一个人可能平常生活我们日常生活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嗯、
甚至说这个过程当中会碰到年轻人、会碰到一些跟他比较不是所谓的 同温层或是同样环生活背景的人，因为我们的环境每天不管是 跟环境的接触跟人的接触、等等其实都有形形色色的，他们发觉、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发觉后来比较大型的这种、所谓机构型的部分、
嗯、
其实就失去了那样的一个失去了一样的 那些功能、
嗯
哦、所以其实对照顾者来讲有时候他的失能、哦、他的失能 会变得非常的严重。慈颖先生刚刚主持人你也提到说他是所谓的日本在这方面的改革者、
嗯
哦、其实他们也不是说要革命要什么，其实他们就是实际上从他们所接触的这些人的需求，他们觉得似乎在这个环境、哦、或是照顾的方式应该是可以去做一些改变。
事实上我们真正的生活不会 只有长辈在一起啊，我们生活里面 有各个年龄层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嘛。
其实台湾的资料大概都很清楚的显示、
嗯、
台湾面对老化这个问题大概日本开始处理我们大概都比他晚20年左右、
嗯
哦、但是我们这一次从资料上面也看到就是台湾的那个严重就是发展的就是挑战的程度了哈，或许不见得是严重挑战的程度、嗯、现在条线是更陡的。
对，
那这里面显示出来一个部分就是台湾可能面对这些事情不仅我们就是起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挑战是更严峻的，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看到这一次日本的线会慢慢延缓下来是他们的生产者的就是分母、就所谓的需要照顾的人跟可以去提供照顾的人加起来当分母的话，日本在分子那个需要被照顾的人虽然在增加，但是他分母总加起来的部分他也有在增加、
哦、
那台湾比较陡
增加
对、嗯、那台湾比较坦白讲现在看起来那条线比较值得担心的是我们分子在增加但是分母没有增加、哦、这个就是少子化、嗯哦、那甚至晚婚或甚至说等等这方面 的一些情形，当然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形态，但是我们看得到如果这方面的生产力是没有办法父母没有办法增加的那就更严峻，所以日本的发展大概早我们在这二十年，它其实有一个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是他们也不是没有走过台湾目前这样的路、
嗯嗯、
但是他们走过了那一段路以后、
嗯、
所看到的问题、
嗯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去看到他们怎么走过来的，或许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同户，或是我们面对我们过去他们走的路的这些过程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快的找到
解决
的方案。
而且我们很幸运的，因为像林依莹董事就是我们的董事嘛，哦，那他自己就自身在投入在长照这一块，他自己也是照护员啊，对，这些专业的知识跟他自己在体制内外的经验，都让他一直有一些很创新跟突破性的想法，然后也都身体力行的实践，再加上影响全球，就是长期跟依莹董事一起合作的这个有国际非常有国际观跟国际沟通能力的这个新营执行长一起同行嘛，都是在对长照跟共生的一个互相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去做实际执行规模的一种执行者。这个石井先生他其实是个很有趣的偶机上对不对，
年轻的偶机上
哦，年轻的偶机上怎么说
他其实年纪还不是很大
哦，可是因为我感觉他就是跟长辈的那个互动非常非常的密切哦，
而且长辈也非常的需要他
怎么说
呢，就可以看到一个机构的营运者同时也跟长辈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他们的互动是很好的，
他不仅只是在做管理的工作，我觉得我比较深的印象是，当我们开始要做一件事情，成立的所谓机构或是单位以后，我们就一起很清楚，有人做管理的工作，有人做第一线服务的工作。
是
我从一个我将来可能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好，我觉得
是是是
如果我旁边的人是要来管我的。那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受教这样的观点来讲，要叫我居住在那种环境底下，谁是老大还不一定，所以就不会很高兴。
一个 很难照顾的老人，
但是我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很麻烦的个案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从石井先生的他就会让人家觉得那条线并不是那么明显，他不会成为一个可能他开会他们在开会或是说在决定一些事情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领导者，他可能是一个管理者，但是在那个活动的现场，就是有被需要照顾者的现场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工作人员，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需要去学习的，我坦白讲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一开去就是加官进爵谁是当官的，谁是当主管的，谁是当第一线人员的，那这个部分或其实是在经营管理的需求上面是需要，但是在服务的需求上面是这个东西管理有时候是一种障碍这个不管是其实我们今这次看到了，我觉得不仅是从他们空间的设计他们管理的制度，他们人员的认知看法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东西就是那种所谓的管理的概念跟实际运作的概念，他们其实是希望要把它拉在一起的而不是把它切开的那这样子的话才会去达到这个环境，就像我们每天生活会碰到的嘛就是所谓的比较能够自由自在嘛你今天把我当我年纪大了或是我身体上有需要照顾的，你就帮我换进去一个那样的比较就是所谓比较强调制度强调管理的，那你不是跟我一样把我关进去监牢，我虽然没有犯罪但是一样关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就是让我去改变我原来的生活作息嘛那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觉得石井先生跟后面几位我们探访到的日本这一些期待去从经验当中期待去改革的这些人，他们的想法其实是在这边，而且就是所谓的务实而且一直淡化那一种所谓一定要成立某种组织或是单位才能去做所谓的照顾这些老人就是比较老化的人，或是说他的身体功能比较有缺失，我们去需要照顾他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未来的消费者只要将心比心同理心嘛，在想说以后等我年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想要在怎么样的环境下 去生活，不要讲说被照顾了，应该说去生活，去面对什么样的状态。那我就很难想象说，那谢老师、谢教授，然后 有一天要进去长照机构的时候，会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会需要，你会真正想要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想的，对不对？嗯。我们要认识的这些年轻的偶机上吗？哎呦，看起来还有
没有？有一些是帅哥，
还是帅哥，对不对？有一个哇，以前还是时尚产业的人。嗯，
那我们就讲到这个时尚的帅哥总裁。
好的，
对，他原本是在做阿玛尼的创意总监。
他的贵姓大名呢？
马场先生，就爸爸。爸爸桑，他的建筑一样也在去年有得到Good Design 的金赏，就是前五大奖。那他是这个整个春日海设计的一个灵魂中心。其中我最有感觉的是，他觉得这个机构他都有一个围墙把它围住，他不喜欢这个围墙。因为这个围墙就是造成偏见跟歧视的一个围墙。所以他想要打破这个围墙。但是因为他不是学这一方面的专业，但他为了要让社区认同他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做了很多耕耘。他去听社区的人员对于这个地区的期待跟想法，他把它结合起来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春日台中心。
他那个地方是开放，他甚至后来他的影响力甚至跟他的能够去融进去的地方，包括原来社区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活动中心，一些老人中心，后来都跟他连接在一起。
哦，就完全是一个开放的，
开放也可以让小朋友、那一天我们印象很深嘛，我们就看到几个小朋友下课了，附近的小朋友就可以来这边丢雪球，胡作非为一番。我就想起来那个小时候可以这样做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真的。
对，但他在做这一件事情之前呢，他想要拆墙的这个动作在跟社区做讨论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阻碍。就是那时候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社会事件，就是一个精神养护机构的员工离职了，回到这个精神养护机构把里面的住民统统杀了，这一个新闻呢、
像魔事件吧。
对，那个事件在他们发生的那个地点也才有车程10到20分钟的距离。这个新闻事件的那个杀人犯他说的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浪费社会资源的东西，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存在，我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言论，他就去思考，就是不是这一道围墙从小就把他们堵住，他没有办法窥探里面的世界，他不知道他们跟这些人生活的距离。所以当他长大了以后，他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偏见。所以打破了这一套围墙，让小孩跟长辈跟这些生长者也可以交流可以相处，也许他们长大就会变得更有包容力。这是他的跨越年龄性别各种障碍的一个限制。而且社会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但是我想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一定也花了很大的精神去说服跟沟通，对不对？
他就开放了那个开会的他也没有要求谁要来开会，他就是召集一些人类似聊天这样来聊。然后那些人自愿参加就可以来参加，但是都是社区的人。那听他是蛮能够倾听的一个人的。其实他的做法有一点像过去台湾家讲的社区营造。他那个春日台的设计真的设计得非常的好。他那个连旁边那个换卖部啦、洗衣部啦等等，甚至还可以跟社区透过一些给小孩子做一些活动的空间，然后也开放给如果可以给小孩子上一些课程的人都可以进来。
所以他其实真的不是只针对长者。
对，
他真的是整个
社
区都可以来参与，甚至是可以在这边使用的。
他觉得一个社区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刚刚讲到他的洗衣的场所，他在负责洗衣的地方其实是生长者在替我们服务的。
OK， 所以他也提供了不少的工作机会。
他在这5年当中他确立了3个理念，就是他想了很久， 他要为我这个机构用一个宗旨的话，他又会用哪几个字？还有三个理念，一个是共生，要这个
共生
跟这个社区的人相处，各式各样的人相处，要符合社区的期待。再来就是宽容，
宽容，
对各式各样的人的宽容，然后能不能倾听他们的需求，提供他的服务。再来就是自律，翻成台湾的意思有点像自尊，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对人的一个尊重。
就日文的自律的汉字的意思，事实上是
就受到尊重。
对，然后 承认这个每一个人都是多元的，都是自主可以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帮他决定你现在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是不是该吃饭了，你是不是该沐浴了等等的，就是用 schedule 的方式去进行。他就是长辈想做什么，我们就是陪他做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以人为本的观念，就是不管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总是会遇到一些挫折或失败，这些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100多公里的南回公路有着美丽山海景色，却是台湾医疗的缺口。徐超斌医师默默在台东服务20年，希望可以将医疗照护及时送到病人身边，生命就有了活下去的机会。我是钟心凌，请支持南回医疗照护服务，线上捐款请上南回基金会网站，捐款专线089-235-920，帮忙急需被照顾的长辈。
回照护哦，因为之前我有阅读到一本书，刚刚就是台湾有这本书，这个机构的介绍的翻译，然后听起来其实回照护的一些管理，应该讲他们的经营的精神，跟刚刚讲这个马场先生的想法是非常接近的。他几乎是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个长者想要做的事情，居服员或照服员就会陪伴他去完成，是一个完全是客制化量身打造，配合他的一个需求而去发展出来的一些照护的方式。
我们先是去了春日台嘛，隔天到再到葵照护，然后那个加藤先生看到我们就说，哎，你看到我们这边没有围墙，我就是学那个爸爸桑的，
所以他们其实是互相学习。
对，然后就是他原本也是在日照机构服务，
对的，
然后就是不喜欢这样子被规范好，什么时候要替长辈做什么事情，你现在就是要吃饭，你现在就要吃药，你现在就是要午睡，因为你等一下要去做复健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规范，他觉得不能把人这样子规范在一起，然后他没有办法做这样子依照 SOP去要求长辈做的一件事情，他觉得他太对不起他自己了，这不是他学护理的本意，所以他就跳出来开着这个养护机构。那他一开始是先从团体家屋开始，然后就是收。
什么叫团体家屋？
就是针对于失智症的长辈，
okay,
他把他聚集在一起，
是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可以
24小时住在一起。
但是都是有个别自己的空间嘛，生活空间。
对，每个人都是一人一室这样子，但白天的时候可能他们都会在客厅啊、厨房啊一起生活，因为有研究就显示说，当失智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可以延缓失智的一个发生。那同时他也看到这些长辈的专长。
专长，
就像我们进去那个他的机构里面，我们要脱鞋子，那我有看到一个看起来就不像是房间做好的一个鞋柜，就是那个养护机构里面的爷爷，他原本是木工，他在坐在轮椅上，但是为了这个家，他做了一个鞋柜让大家可以放鞋子。
所以他坐在手工的木质鞋柜，
对，坐在轮椅上钉那个木板。那他其实就是很放心的让他的长辈可以做他们擅长的工作。这我觉得是这个创办人的一个专长。他们跟我们介绍他们如何接应一个长辈过来这个机构的时候，他们事前做了多少的功课，还有还有一个手册这些长辈过去有发生什么样子的故事，什么样子的内容，他在意，他心情在意的是什么，他都有做一个整理，有点类似我们 ABC 据点的造砖的角色，只是这个造砖他是放在他自己的机构里面，他机构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师的角色，可以将这个个案做完整的一个整理，然后告诉第一线照顾他的长辈的工作人员说， 你要注意什么事情，那这个长辈在意的是什么事情，他是做到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很贴切的一个照顾，那同时也把长辈的专长最大化。我们还有看到工作人员旁边有一个娃娃车，就是工作人员的 baby 睡了的地方。
Okay, okay.
当长辈在看到baby 的时候，就也会非常的愉悦。那其实长辈就是在帮忙照顾 baby， 那同时员工也减少了这个心理的负担跟经济的负担，在顾这个 baby。其实他是创造一个双赢的一个场。
回照户的加藤先生，他本身是科班出身的，也就是说制度面跟所谓的流程怎么规划，其实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他因为有实际的经验，所以他自己也在经验当中觉得应该怎么样才是能够去尊重那个人被照顾者的这个刚刚讲的那个尊重这一位被照顾者的
每个人的
那个想法
个别性跟独立性，
所以他做得非常的细腻。其实他已经进入所谓的人文面了。我这样讲就是说，他除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经营面的部分，他其实进或是服务面，他进入了人文面，就是那个人很细腻的需求他都做得很好。石井先生就会去学他的东西，石井先生会去学他说，当时候他要盖一个五十二元间的时候，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去那一块地去盖的时候，他就会把他这一种精神就是在那个加藤先生 所研发出来，或是说他本身去建立起来的这些的比较实际的这些做法的部分，对人比较尊重等等这些部分，他就石井先生就有去学习到那个。那刚刚有讲到，但反而他本人是有围墙的，他又去学那个春日台的部分。那春日台的部分打掉成围墙，那个是完全是社区，所以他同时也把原来的是所谓的养护机构又融入了社区的概念。他们彼此之间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可以去互相学习的，去互相学习。那个这个学习的部分，其实难免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的啊。我常常讲说，越专业的人头脑越硬嘛。那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是觉得值得去看的，就是当如果你把目标都聚集在你要照顾人的需求上的时候，那些意见都可以是被检视，或是妥协，或是某些东西是要剔除的。每个人都背了一个那个圣诞老公公的背囊来嘛，本来要带的东西，觉得要带的东西是什么？
对，
都是乐器。都觉得自己每个人都觉得要带。
自己带的都是蛋糕。
但是来到这边，这个病，但是自己来到那个病，这个被照顾的人来到这边，他要的可能是要你丢掉某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他不是全部丢掉哦。因为这是他的专长，这是每一个有实际去从事某些工作的人，或是实际去用心做这些事情规划的人，通常都会带这些东西来。这个不见得是不好的，但是今天
专业
对，但是今天另外有一个个案来的，或是另外一个机构，比如说比较社区的要开始成立的时候，你要你们三个人又带了这个包包来，那另外那个地方可能原来这边被丢掉的地方是那边需要的。其实专业的人员头脑硬是对的，因为他就是他的专业嘛，这就是他的专长嘛，所以他才能那么有把握。但是当一件事情要合作的时候，要去做那个目标确立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某些东西就是要去妥协，或是甚至要去修正。这个是好。那不要反过来讲，是最惨的是没有什么好，有一种是没有专业专业也不行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到了要做某一个案子的时候，为了面子或是为了什么东西，就是一定要听我的意见。他们中间也经过很多的磨合，不见得日本就不会有问题啦。但是经过这些磨合，我觉得说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实际看到这几个机构，刚刚石井在分享的这几个机构，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在做一些的连接。
其实那个资营委员这次来节目前呢，就已经整理了98页的 PPT 来跟我们要准备跟我们分享嘛。不过其实我看到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些我们所拜访的、参访的这些长照的机构的这些创办者，他们有一个共同所谓的共同目标吧，那个初衷其实是利他的原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身怀绝技来到这边，想要为社会或者为我们的社区贡献，但是。当要有一个共同的共识的时候，是要放下自己那个很坚硬的壳然后真的那个初衷是利他。
其实像加藤先生跟石井先生，他原本就是从体制的那种机构里面跳脱出来，成为这样子机构的创办人。那我们去思考，更多的人可能就是逃兵了，我要逃离这个产业了，就像现在台湾面对的现象哦，护理的逃兵啊，找不到护理师啊，等等这样的现象。那其实日本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哦，所以那个高濑久壁子老师呢，他就有分享他怎么样把不同职类的人聚在一起。
你指的是另外一个机构，你们去拜访的吗？
嗯，我们这次没有去参加他的参访他的机构，那是这个老师来到五十二间原厕跟我们座谈，然后他创办了一个叫做开沟咖啡，就是借户咖啡，然后这个咖啡厅大家就是彼此的聊聊天，他让不同的职种的人一起进来对话，了解彼此的需求跟专业的想法，那进行磨合，透过这样子的对话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那你只要愿意说出来，我们就可以帮助你。那其实这就是在人才培育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概念，
等于是一个专业交流平台，
对，
可以这样讲，然后大家互相互通有无跟沟通，
对，那可以透过聊天的方式就是找到彼此当初进入这个领域的初衷。那这是这个开沟咖啡他这一次看到的一个社会现象，然后做了一个改革，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 NPO 的法人，
这算是一个培后端培训，或是说给他们能够去再学习的一个平台啊。
其实做久了常会忘记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也有透过不同之类或是不同人的想法的沟通跟撞击，他可能会重新洗净一切，重新思考到底为什么踏进这个场域里面，
然后再回到照护的本质，就可以把照护再做得更好。
那日本的部分其实在很多照护的设施上面也不见得比台湾进步很多，所以他们其实在很多人员的部分的负担其实是蛮大的，他们本身都有带着一个希望都能够改变过去原来的这种状况的这个 自我的期许。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们也会透过慢慢也会建立一些让他们在充电啊，或是说透过彼此之间的互相的配搭或是互相的鼓励，可以把这种压力可能可以降低。我们一般讲喘息好像就在家里躺着喘息这样子，但是他们的喘息比较是多样化的东西，就我刚刚讲的照护员的人员会累会等等的，有时候工作的喘息不见得是就躺在那再怎么睡还是很累，有时候喘息就让他去打个球看个电影或是等等游个泳
时空、对对对，
那种就是再充电的这个部分他们慢慢有考虑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改革一定会面临一些可能会跟现有的法规会可能会不同的地方，那
几个层次来讲当然政府在执行某一些部分的规定，它一定会有一些的规定，有一些的原则在那个地方，或是法规在那个地方那日本也一样有那碰到某一些问题，我是觉得分几个层次那个绝对不允许去做太大，从法规各方面来讲它还有它很高的一个风险，或是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处理的状况底下那这个可能就是要比较谨慎，法规可以改变，可以因着你的建议然后慢慢的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能够去改变的部分那这个也 OK 那就是得到就是你有做才能够去得到这些经验去改变。我相信最麻烦的就是灰色地带就是总是会有一些慢慢渐进我们常常很多东西从法规，你刚刚讲的法规的部分，法规常常就是一刀切下去嘛灰 A 即 B 灰黑即白，但是所有的事情的进展它一定是连续性的，尤其是人的问题个性就有百百种像他们努力了这么多，我相信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本来可已经某些问题灰色的东西已经又界定清楚了，但是里面总是会有一些比较难去界定的东西。他们日本也承认说某一些部分其实跟他们法规来讲是有一点灰色地带的，有关制定法规的人跟实际在运作的人怎么样去多接触去多谈这些问题，那只要我是觉得只要没有产生很重要的伤害的部分那或是危及到生命的直接危及到生命的影响，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部分基本上来讲是从日本看起来也不要一开始就是口诛笔伐，然后好像说这些东西都不可行因为毕竟 要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人的需求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渐进式，它不是灰黑即白的这个方式，不管是长照或是现在要推到居户居医等等这些部分，好，你再怎么切就是切那几块，但是人在这个东西走总会有走到两个中间之间的东西，好，那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理，好，我是觉得必须要有一些的弹性，您刚刚问到的问题，我是觉得日本其实也碰过这样的问题，好，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或许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但是总是要去面对，因为 你不去面对就是到这边 就结束了，到这边就结束以后你原本想要做到的什么东西 就全部都没有，
对啊，我们谢教授以后就是不肯进去了，如果规定是这样子的话我才不要去这样的地方呢，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灰色地带反而是我们这个无穷的创意，
对啊，那我们
的来源
举个例子来说，好，就是葵照户的这个加藤先生，他后来其实在附近社区有一块地，然后房仲就来问他，哎，你要不要买下来，所以他就在这个建物上面盖了一个公寓，他可以让长辈住进来，因为现在的社会现象高龄就越来越多嘛，有可能都是独居老人等等的，那对于高龄就会有一些成见，然后房东可能怕这个高龄者就可能就在自己的租的房子里面过世，我的房价就会低压不租给老人，所以他就说好，那我有这些房子我就来租给老人家，但他觉得这个社区不能只租给老人家，他就也租给青年，因为附近有大学生，还要租给青年，但他用半价的方式去租给这个青年，但是他的要求就是这个青年要来为长者做志工，也就是长者出钱让你住进来的，长者是你的帮助者，但是你也要出力在照顾这个长辈身上，
打工换宿就对了，
对，那他就是在建立一个咖啡厅在旁边，那咖啡厅就是一个灰色地带了，因为这是一个建筑用地，你不可以做盈利的用途，你不可以开咖啡厅，不可以开洗衣工坊这样子，
那怎么办，
所以他也是花了很多力气跟政府沟通他的想法他的理念是什么，那银行也是支持他的，所以有给他贷款这样子，他打破了这个规则这个法规，实践了他当初的承诺，所以他在这个新兴的一个社区里面，除了有老人公寓青年公寓以外，楼上也租给了优享会，就是他们做居医的一个的一个会社团，然后专门是做居家医疗的团队
、
那隔壁是 居家护理的一个团队，所以这样整个团队都到了这个社区里面进来，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社区了。
日本所谓的在宅，我们觉得一直讲到宅就是在你家叫做宅或是在家，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扩充到就是说为了要克服一些问题，可能这个宅就是必须，可能就是很多人原来或许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他们也因为老了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那就让他就是这一群人只是除了没有亲缘关系之外，他们也是像是家人一样，这样的宅的意义的扩充，慢慢打破那个观念，就是宅不见得是你的家就是宅，家就慢慢也习惯说年老了可能就有点像是附近的邻居这样子共同生活在一起，
听起来都是以人为本，以人的需求想要的需要的，
就是让这个人他在还没有被移到这个环境之前，他所有的生活会经历的事情，尽量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就是尽量能够去不变动他，让他是非常熟悉的，都是以这样的出发点。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慢慢要去克服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看他们在几家几乎都是可以带小孩子上班的，带小孩子上班，当然可能有人这个就是日本人，你说他们对感染管制跟那个什么感染的这些问题不重视吗？日本人应该是会比我们在这方面的要求更高，但是他们慢慢的只要在这些问题，当然也要去注意到就是健康照护啦，然后这些卫生的问题，在这样的状况允许底下，他就会在这个环境里面有看到工作人员大概就是什么青壮年，那当然被照顾者大概都是比较资深的比较高龄的，然后他的小孩带来就有小孩，就像家庭里面有阿公阿嬷跟孙子这样的概念，那刚刚谈到这个不仅是让那个工作人员本身，其实那个也是他的喘息，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老人也会觉得有这些年轻的生命在，那个就像他原来住在家里面，他自己有孙子或是旁边有邻居有孙子， 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们都蛮坚持这样的一些的做法，像他们也慢慢会去延伸到终老，那个人到最后临终怎么办，因为这些人到最后都会临终，甚至有些就是在那边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慢慢的就看到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有团队就要再进来。我中间有一站就是去，刚好是一个台湾的去到日本的医师，他在那边开诊所，他就是石井先生他们这些机构的一个居医的医生，有点像是石井先生他们的那个团屋的那个部分，那个我给我印象很深，就是说进到那个房间里面，每一个病人他都巡了一遍，他对每一个病人都听一次他听他的心脏，用就是听诊器听一听，然后用听诊器，他们量血压没有像我们用电子的，他们就是用那个按水银的这样子，那个东西就这样走一遍，其实感觉上对病人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每个病人看到医生这样来照顾他，那个医病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简单讲，那个病人到最后走到说临终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医疗，对那个医生是信赖的，他认为他的照顾应该给他的照顾已经都有了，就是生命就是很自然的要走到另一个阶段这样子，那个照护员一进去，医生在看每一个病人，他就在旁边一直讲这个病人，他对这个病人非常的熟，所以我常开玩笑讲说那个就是他的特别护士只是说他没有办法像郭台铭这样子说一个妈妈有几个特别护士在照顾他，他是一个特别护士照顾很多人，但是他对这个如数家珍你今天去到医院去看病，大概那个跟诊的护理师没有办法对你的状况讲得那么清楚，因为他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张邦光医师在做看诊的时候，每一个病人进来，他们那个照护员就一直在讲他的过去，最近吃的怎么样啊，排便怎么样啊等等，他们不是就是他特别护士吗？为什么我们这几年重新要去检视台湾的照护体系不管是怎么1.0到2.0，2.0是不是会变3.0，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就是不是现有的模式不好，我一直觉得很多东西路就是要这样走过来，你没有走过 2.0 你很难知道你的 3.0 到底比 2.0 优在哪一个地方，但是事实的部分像这些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以人为本，考虑到实际工作的人员跟被照顾的人员经营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去互动。
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在南回基金会也好，我们所推动的这个地区性的这个我们讲的是一个全人的共生的照护网，能够在这样的一些经验里面得到一些启发，然后让我们自己能够在未来的连续性的照护里面能够做得更好。
是怎么样去实践，应该是我们有我们的文化背景，我有我们的尤其是南回那个部分主要服务的对象一定有他的文化背景，
是
所以我想一开始能够去了解我相信徐医师当时候他可能在开始要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优势，因为他从小就在那边长大的，接下来我们如果要去执行这个部分，过去所累积的一些的经验，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去运用的日本这些的概念，我想给我们带回来的就是可以在南回将来的发展里面，有些部分可能是不见得是南回从医疗财团法人的部分可以去完全都是独立去做的，但是我们清楚了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样去，刚刚讲的那个延续性的需求里面，或许有些部分是可以透过共同合作的，那就是接下去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当一个受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进来以后，假设说有几个连续的站是要经过的，那有些站是南回的可以去规划去将来经营的，那有一些部分可能是可以透过合作里面把这一站也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好的，那这个大概就是值得我们去再去做思考再去做规划的地方了。
就像我们超人医师的理想，他觉得那个我们南回所推动的医疗是一群在地跟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呼吸的医护人员去共同创造的一个环境。谢谢今天我们的计划主持人谢老师，还有我们的 自营委员，阿里嘎多，
阿里嘎多，国在马斯，
国在马斯，马萨鲁，
马萨鲁，
拜拜，
また来週。
そうですね、また来週。
翻过层层的高山，飞越无尽的海洋。
从台东到屏东这条南回公路上，有一间超人医师加油站，24小时不打烊。我们在这里与你分享南回公路上的故事。本节目是由医疗财产法人南回基金会制作，我是柴油小姐阿南，
我是宝赖，
我们下周见，加拜加拜。代替